昨天我教导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，对我来说，这些是神用来向我揭示他对我生命旨意的经文。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们会证明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这些经文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相信这是任何人用来确定神旨意的公式。这是神通过这些给我的启示。昨天我在教导时没有提到一点，就是主启示给我，他对你我生命的真正旨意并不是你的职业，那只是一方面的应用。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是成为活祭。如果神得到了，如果你把自己献给神，举白旗完全降服，把你的生命完全交给他，那么他将如何使用你真的是次要的。我并不是说这不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，比起你为他做什么，神更想要得到你。我认为有很多人愿意服侍神，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心100%地交给他，那不是神想要的。当我们结婚时，我妻子，她对我来说是个祝福，她井井有条。我们家有个小标签，写着“进门请脱鞋”，并且她保持房间整洁，就连她的香料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。那个女人非常有条理，如果我忘记了什么或放错了，我所要做的就是想想杰米会把这个放在哪儿，我就可以直接找到。他不丢三落四，很有条理，他是个祝福。他打扫房子，为我做饭洗衣服，他为我做了很多事，我很感激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不是为这跟他结婚。如果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打扫房间洗衣服，他更关心地毯而不是我。那些本来对我来说是祝福的事情，根本不会祝福到我，我会讨厌他们。这就是主所说的，在旧约中他告诉我们要用动物来献祭。在诗篇第50章中他说，放弃你的祭物吧，他们在我鼻孔中发臭。他说，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千山上的牲畜都是我的。在此他并不想要祭物，因为他真正想要的是我们的心，而祭物只是提醒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你犯罪时，有人必须死，而出于怜悯，他没有让你死，而是允许你献上祭物。他想要得着我们的心，他说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因为这些祭物常在我面前，并不是他们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，而是他们只是走走过场，他们的心没有献给神。所以这是主向我启示的其中之一。我正在寻求神啊，你想要我余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？他说，这与你的职业无关，我想要你，我想要你的心，我想要与你有一份关系。如果神得到你，他会得到你所拥有的一切。阿们，你不必担心。这是神真正想要得到的，他想要你成为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在我做出这个承诺多年之后，我昨天在节目中提到的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全部内容，1968年3月23日与神相遇，在里面写得很详细。在我做出尾声很久以后，我和詹姆斯·艾尔文一起上了一个电视节目，他是登月宇航员之一。我被征召去越南时，不对，是1969年，我在进行基础训练，当时人类首次登月。然后是阿波罗计划，我当时在越南错过了这些。但我对此一直很感兴趣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。我当时在军队，完全没注意到。 所以当我和詹姆斯·艾尔文一起参加节目时，我一股脑地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比如你在太空怎么上厕所等等，他们通常不会谈论这些。但他回答了我所有问题，我从中学到的一件事是，我本以为他们有这样的技术，可以把太空舱送上月球，并能降落在准确的地点。我对这项技术感到敬畏。但你知道吗？今天你口袋里手机的计算能力，几乎是整个阿波罗宇宙飞船的1000倍。它与我们现在拥有的相比，简直太普通了，太渺小了。并且，他们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登上月球，他们只是点火发射，将太空舱扔向月球。詹姆斯·艾尔文说，在将近4天的时间里，每10分钟一次。我认为从地球起飞到月球不到4天的时间里，每10分钟他们就会进行一次航向修正。有时他们会朝这边斜了90度，偏离了原定航向。他们必须全速喷射推进很长时间才能回到正轨，有时只是小小的调整。但事实是，他们像这样登上了月球，他们并没有走得很完美。然后他们有600英里长的之前定好的着陆月球舱的着陆区。他说，当他从登月舱出来踏上月球表面时，他不到5英尺，约 1.5 米就错过着陆区，他们差点就错过了。我想他们计划的是500-600英里的着陆区。这太奇妙了，我从他告诉我的这些学到的是，我认为这是一项完美的技术，但不是那样的，他们只是勉强到达那里。他们做了这么多航向修正，他们几乎错过，但他们成功了。当他告诉我这些，主提醒我，这就是活祭的方式。当你把自己当作活祭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再也不会有血气，你再也不会有错误的想法，或者再也不会做错任何事，因为毕竟你是献给神的完美活祭。不，你只是爬上祭坛，这就是必须是活祭的原因，必须每天不断地做。在聚会中，我与人们一起祷告时，我经常告诉他们，如果你承诺在接下来的10分钟成为活祭，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活出来的机会，比如等下有人想上去拿你想要的教导，但只有最后一份了，你就有机会成为活祭，去让给别人，而不是你自己，不是只考虑自己。你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成为活祭。在我做出此委身10年后，我从越南回来，我结婚了，组建了家庭，我牧养一个教会，我开始广播事工，在76年开始广播事工，所以可能大约在80年左右。那是在我成为活祭14年或12年后，我在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法莫布兰奇鲍勃蒂尔顿的教会，我参加过他的电视节目，他采访过我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。我参加了周日的礼拜，我走进去，那里大约有2-3千人参加聚会。虽然告诉你们这些很尴尬，但还是想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以表明我的观点，即成为活祭不是一次性的决定，你得反反复复地做。我在礼拜中环顾四周，想着我是做广播的，我敢打赌我服侍过这里的很多人，但当然在广播中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，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认出我，我想知道，我在想有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这是个超级骄傲的想法。突然间我意识到，我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，而是把我放第一位，我把自己放到宝座上，我在高举自己，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我是谁。我懊悔着对神说对不起，我回到祭坛上成为活祭。阿们。12年后我仍然在处理自己的肉体，正当主在处理我这些，我正在为此忏悔时，讲台上的鲍勃蒂尔顿把我叫出来， 让我站在每个人面前，我感到很尴尬。我觉得就像当你在做梦，你赤身裸体的感觉。我只是觉得赤身裸体，就像每个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伪君子。神正在纠正我，我把这一切说出来的意思是，那是否意味着我从未真正委身过，要成为活祭？不，我在1968年3月23日全心全意地做了那个委身，但你只是无法摆脱自我。我以前就教过这些，有人上台来说，你能不能帮我赶出自我？我不能把你自己从你身上赶出去，我能让你摆脱自我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你。然后当你与主同在时，你旧的肉体本性将完全消失，你就永远不用处理它。但除了杀了你之外，不，你自己必须处理它。我们很自然地只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在乎母亲是否经历过分娩，整夜没睡，他哭着吵醒他，并要求你要照顾我，他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。当你还是个婴儿时没关系，但问题是当你30岁或40岁时，你仍然没有意识到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存在，这是个严重的问题。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倾向，所以如果你做出委身说，神啊，我想成为活祭，你遇见了神，触摸了你心，你开始把神放在首位，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委身，而是你必须在余生中反复做的事，你必须不断地将神和他人置于你之前。你将不断地坐在活祭的位置上，即使我被当地的报纸攻击了，在过去的四五个星期里，他们在说我的坏话。我不喜欢那些，但你知道吗？那只是神呼召你去做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坐在那儿说，父啊，我会做你告诉我做的，不管他们的反应怎样。我必须坐在那儿，拒绝让那些事搅扰我。只因我有一些与委身于神相反的想法、感觉或情绪，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委身过。这只是意味着有航向要修正，这意味着神啊，感谢你再次向我启示了这些。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中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献给他的。如果你将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，他会保守他，他会提醒你，他会持守住。当你开始偏离航向时，他会带你回到正确的航向。但如果你没有献上，就没有保守。所以我们必须再开始这个流程，你必须爬上祭坛，你必须让自己成为活祭，但必须是神的火焰来炼尽你。如果你真的全心全意地做到这一点，他会保守你，他会在爱中修正你，而不是愤怒。神知道我们的形体，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旧约经文在诗篇中所说的，他理解你，因为他成了肉身，他知道诱惑。当你失败时，神不会把你扔到一边说，好吧，你违背了你的承诺。神是一位慈爱的神。我自1968年3月23日以来无数次的修正航向，但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，我全心全意地对神做出了委身，我没有任何保留。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已经完美地完成了？不，我犯了成千上万的错误，每次我做错，神的慈爱让我回到正轨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我可能需要修正航向，但我仍在路上，我还没有到达终点，但我已经出发了。这就是我鼓励你的，如果你想知道神的旨意，这是给你的模式。首先，你成为活祭是圣洁的，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你更新思想，当你做这两件事时，那么你将证明将在物质界显现出来什么是神好的、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。就在这里他告诉你，这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， 你先进入了神好的旨意，然后是可接受的，最后是完美的旨意。他们有步骤和阶段。在马可福音四章中给出人撒种的比喻，他说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你不能从未实现过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一下子到完美的做任何事情，这是一个成长过程。你不能在一秒钟内从每小时零加速到100英里，如果你那样做，那不是加速，那是毁灭，他会杀了你。你必须从那个方向开始慢慢加速。你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并没有刻意地寻找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，而现在你正在回应我所分享的，主正在通过我对你说话，你想要这样做，所以你只是想立即进入神的完美旨意，他不是那样运作的，你必须从头开始。第一步是说，神啊，我想成为一个活祭，我想成为，我不再掌控了。当你放一只动物在祭坛上献祭，动物不掌控自己，动物完全受献祭者的摆布。你成为活祭，你说，神啊，我完全是你的，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我不是要求你做我想让你做的来祝福我的计划，而是我就在这里献上我的一切。我不是想要吓唬一些人，但是你并不知道神是谁。神爱你胜过你爱自己，神对你的计划比你对自己的计划更好。当你让自己成为活祭，神会让你的生命比你曾经靠自己的更好。我毫无保留地相信。但大多数人都害怕失控。让我问你，当你掌管自己的生命时，你过得怎样？有很多人，你生病了，贫穷、悲惨、恐惧等等，我们可以列出所有。当你在掌控时，所有的负担和责任都在你身上。但是当你成为活祭，神告诉你去做某事，责任和重担在他身上。我每天需要很多钱，必须做很多事才能让我的事工运作。但我晚上睡得很好，我不会熬夜担心这些，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，这是他的责任。这太棒了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质疑我是否诚实，但我可以诚实地说，我正在做的是神告诉我去做的。但如果神告诉我去做别的事情，如果神告诉我搬到非洲住在草屋里，把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交给别人，我会去做。你们中的许多人会说，哦，我不相信。当然你可以不认同我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会做，我会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任何事情。我会放弃我所拥有的，这不是我的，这就是自由的生活。当魔鬼来试图告诉你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从你身上拿走一些东西，它不是你的，没关系的，你只是在这里侍奉神和爱神，这可以减轻你的压力。我告诉你，我在事工中有很多朋友，我们最近刚刚与全世界一些事工的领袖举行了会议，他们问你如何保持轻松减轻压力的，你如何避免压力？这个小组正在讨论，让所有事工人员每年休假。他们说，你多久休一次假？我说，好吧，距离上一次休假已经53年了，我就没有休过假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和妻子会开车去芝加哥开个会，然后花一个星期开回来，这就像休假。我会像那样在这里或那里几天，但我没有压力，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，我只是在做神告诉我做的事，所有的重担和负担都在他身上。我告诉你，这实际上是最好的生活方式，你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历过，你只能梦想着我正在谈论的事，因为你每天都在压力下生活，确保事情顺利进行。告诉你，还有更好的活法，就是成为活祭，把生命交给主，并说，神啊，这是你的，如果你想让我什么都不做，那很好，如果你想让我做某事，那很好，你没有任何自己的渴望。约翰·麦克斯威尔来这里演讲，他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，他讲述了做事所需的所有步骤和阶段。 我不反对他说的任何事，我真的因此而蒙福，我没有批评的意思。但后来他们要我起来分享，我说我真的没有任何目标或任何抱负。现在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，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活祭并认识神，我唯一追求的是取悦神，所以我确实有目标和抱负，但不是在我与神的个人关系之外。我没有建立一个事工或圣经学院或类似的目标，我的目标是认识神，而这些事只是随之发生的。他告诉我做些事，所以我正在做他告诉我去做的事。但我的生命没有被电视事工或圣经学院所吸引，我的一生都与主有关。如果你拿走一切，如果我失去一切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仍然与主保持着美好的关系，那是我生命的真正抱负。我相信那就是这里谈论的你成为活祭。如果你那样做，那么他想如何使用你，这好的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只是一个副产品。我告诉你，这简化你的生活，这让生命变得很棒。我开始保持毫无压力，但有时也有压力，但它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。有人来反对我，但赞美神，他并没有进入我的心，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将我的忧虑卸给神。